上文书说道，丑姑娘陈金定看上了小姐薛金莲，他拿薛金莲当男子汉了，非要逼着马上拜堂成亲。老妈丫鬟呼啦就把小姐薛金莲围住，郭老爷子给您道喜，赶快沐浴更衣哟。薛金莲脸臊得通红通红的，心想这可糟了，我女扮男装报我哥哥的名字是为了行动方便，想不到被小姐看上了。你说两个女的怎么成亲呢？将来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，可把人坑苦了，想跑跑不了，也没个人帮忙，任人摆布，就跟那木偶一样。给他都换好了衣服，那边洞房准备好了。陈老寨主呢，一是对女儿娇惯，二是也怕眼前这个姑爷反悔，嫌自己女儿啊丑，既然是女儿乐意，他也应下了，快给他们成全得了，只要入了洞房成了亲，就是夫妻，以后再有什么事儿那就好办了。所以就误事了，洞房呢就是小姐绣房，贴上双喜字，收拾收拾就行了。前边告诉喽啰兵品酒方肉，祝贺贺喜，准备天地桌，拜天地拜父母，夫妻对拜我都不再重叙。简短接说，天定更之后把薛金莲送入洞房，小姐在洞房等候。这位大姑娘啊，平时啊那脸没那么大，什么都敢说，没告诉你像小子吗？今天入洞房也羞羞答答，也心满意足了，心想啊，就凭我能找着这么个小白脸，又是将门之后，那就算随心如意，你看咱们多合适啊。盖头啊在那蒙着，就等着薛金莲给他挑开。这边摆了一桌酒菜，什么子孙伯伯长寿面，夫妻对饮交杯盏，姑娘在这坐等着，薛金莲坐在一旁啊，哎呀，像怀里揣个小兔，心砰砰砰直跳，牛眼看看心想，我瞅他都害怕，这坨一把就能把我拍扁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天交二更，薛金莲没动，陈金定有点着急了，心想等什么呢？咱俩不是不认识，你该过来说话了呀。嗨，你不掀盖头，我自己先啪拿着扔一边了。我说公子啊，天到这个时候你不饿呀？啊，听说你在山上走了不少日子，看你那疲劳劲儿，吃点喝点安歇啊。好好，金莲想这可怎么办？哎，有了，我不能在这过夜，一旦他发现我是女的，那还不要我命啊，死了是小事，我没见着爹娘呢，我呀，我最好趁他睡着了悄悄逃走。陈小姐。什么小姐？我叫陈金定，你怎么叫的行？贤妻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快来坐坐坐，来来来来，让我坐。你呀也别抹不开，明天我就跟你一块走，咱们奔锁阳关去。他这一摁，哭嚓就把薛金莲摁到坐这块了。你认识锁阳关吗？嗨，我是这一代生的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好走，我认识路，从这儿往西北去，一直走不拐弯，你走上不到一天的路程，就可以出了深山老林了。再往前去，你奔玉门关，过了玉门关，再往前去是界牌关，过了界牌关，再往前走，他一站一站说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。东西准备好了，要出门用的、吃的、用的、穿的都利利索索的了，你放心，明天我跟你走。啊，你爹娘能舍得你啊？没事儿，爹娘听我的，她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，她要是不听我的，我跟你走我再也不回来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小姐，来，那你喝酒。嗨，干嘛小姐呀？贤妻。哎，来吧小女婿，你也喝。薛金莲一想，喝吧。薛金莲不会喝酒，为什么呢？他在人家长大的，处处都小心谨慎。可这陈金定可海量，滋喽一杯滋喽一杯， 你怎么不喝呀？我不会喝，我怕辣，真没出息。男人哪有不会喝酒的？你不喝我喝。我看贤妻真是海量。是啊，你这么说吧，喝个三斤二斤的没事儿。你换个大碗。就这样再三斤，一会儿啊喝多了，乐得嘎嘎的，自己呀、啊、喝多了撸胳膊挽袖子。薛金莲一想，谁要找着这么个妻子，哎呦，也把人吓跑了。可是姑娘心肠挺热，心眼又好，武功也好，谁要是找这么妻子也算有福气。就这样，金莲左一杯右一盏的叫他喝酒。陈金定喝多了，哎呀不行，我喝多了我得睡觉。好，那你先睡觉，那你呢？哎，我这换换衣服也睡觉。就这样，陈金定撩开了帷帐帘，往那一躺，连衣服都没脱，脑袋一挨枕头，呲儿呼呲儿呼，他睡了，呼声如雷呀、啊。薛金莲一看，这可不错，吃得饱睡得着。哦，这你能睡着觉啊？陈小姐，金定怎么叫不行？哎呀，对不起了，陈小姐，我得走了。你心里头没事，我心里可有事儿。实在对不住，等将来和我父亲得胜还朝之时，我再登山谢罪。我走了。就这样，他把小姐准备的换洗衣服都拿着带好了，找到了自己兵刃，到槽头牵过一匹马，转身往后山去。薛金莲啊，今天下山特别容易，为什么呢？一是山寨，今天品酒方肉祝贺，喽啰兵喝得酩酊大醉，更主要这个山从来没有人攻打，戒备不严。他从后山走的，他是从后山走了，他给薛丁山可惹了祸了。您别忘了，薛金莲报的薛丁山的名字，取的是丑丫头陈金定，后文书陈金定要到疆场找去，酒醒之后就不干了，随后催马就追去了，干嘛？找薛丁山玩命去了。咱们再说薛金莲下了山，他不敢按照陈金定指的道路走，为什么？他怕追上，所以看着一个岔道刷就拐出去了。陈金定天亮之后再追薛金莲就没追上，为什么？走的两条道。再说薛金莲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出了大山，来到阳关大道，一打听坏了，这不是奔西凉，而是奔长安。薛小姐一想，奔长安，哎，要不然我就先回家看看，给我妈报个喜，然后我再到西凉。就这样，他就想奔了山西去，又走了一天多路程，天色将晚，他住店，你说多巧啊，正赶上他的哥哥薛丁山奉师命下山，要回山西绛州分西村看自己的母亲，也住在这个店。怎么这么巧啊？哎，无巧不成书啊，如果都不巧，谁给谁不挨着我叔就没法说了。那还不算，这兄妹俩住就隔一道墙，那个年代房子更简单了，那个咚咚咚一敲，那边听得清清楚楚，薛丁山在这屋说话，薛金莲听清楚了，说什么呢？正赶上分西村一个病汉贫困潦倒，没有钱，薛丁山赠他银子，又写了封书信，说你替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母亲，就说我奉师命下山，马上到锁阳关救父，我先到京城去找程千岁，听说京城啊要选元帅，我要是能夺元帅印更好，夺不了呢，我随营出征。薛金莲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又惊又喜呀、啊！哎呀，真是想不到，我哥哥在这儿，我碰上了，我瞧瞧。他偷偷一看，俩人一个模样，你想啊，双胞胎怎么能不像？尽管薛丁山长得像他妈妈，薛金莲像他爸爸薛礼，但是双胞胎他都有相通之处。哎，既然我哥哥进京城夺状元也好，当战将也好，我怎么不能啊？我是女孩家，女孩怎么了？我学艺时间不短了， 我的义父教我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水上陆地交战都教过，十多年呢、没少下功。我何不尾随哥哥身后也到京城，找个机会我也报效国家，前敌立功，算给老薛家光宗耀祖。想到这儿，他坠着薛丁山的后边悄悄地下来。当薛丁山到教场战胜了詹宏，战胜了徐勇，这三员将他都看见了。哎呀，薛金莲这高兴，我哥哥这么大的本事太好了，那么我和他如何呢？哎，我何不跟他开个玩笑，我和他比试比试，到底我的本事大他的本事大。对，这个女孩家也是好奇好胜，好出风头吧，所以大喊一声报薛丁山，来到教场和薛丁山比武较量。偏巧这个时候柳氏在王茂生的陪同下来到京城，才把这兄妹二人叫到眼前。两个人见到母亲一说当初的情况，兄妹是悲喜交加。一旁的程咬金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啊、这么回事啊，一个薛丁山，这个丫头叫薛金莲，爷爷是我，你冒充你哥哥，我试试看我哥哥本事大，我本事大，都大都大，没别的，走，跟我见皇上去。随后派人把柳氏贤人送到老王府，谁家呢？就是程咬金家，先休息。为什么？程咬金喜欢薛家这兄妹二人，领着两个人来到了演武厅上边见皇上李世民。有程咬金先说清楚是这么回事情。哎呦，李世民一听是又惊又喜呀、我的薛爱卿有这么双儿女，这可真是前辈子积德了，把他带过来。俩上前磕头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你们两个抬起头来，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，哎，赦你们无罪。两个人往上仰脸，皇上傻目这么一瞧，一看薛丁山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鼻似玉柱，口似突出，牙白似玉，两耳朝怀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岁数不大，嘿，威风凛凛。好，再看看薛金莲，女扮男装，看不出是女孩，但是因为见着皇上自己有点不好意思，羞羞答答的样子，女中豪杰，巾帼英雄，免礼。俩人都站起来，丁山呐、你力胜三杰，可谓独占鳌头，武功可以，不知道你念没念过书啊？在高山老师也教过一二，在家的时候母亲教我识字，也曾在书馆外偷听先生讲课，学过写字读书，兵书战策呢，也略知一二。好，徐爱卿，那么就由你来看看他的文采，或排兵布阵、斗隐埋伏，是否他通达呀？徐吉、徐茂公说：“好啊，来来来，孩子，你跟我过来。”叫他靠在一旁，叫薛金莲先退到一旁休息。薛丁山，有，你不认识我吧？我叫徐茂公。哎呀，老前辈。你好你好，你在山上都学些什么？老师曾经教过我，身为大将者应该身先士卒，身为将军者应该知道三料六韬、十七纪律、五十四斩，还有孙子十三篇。何为三略？就是略天、略地、略人。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身为元帅者应该明白什么？应该明白八德，将官者五德。那么身为元帅如何带兵？向老前辈回，令行撼山岳，功过赏发明，身先士卒常施爱，驰骋疆场不为名，长驱直入平敌寇，指日高升庆生平。 安营扎寨，高房困守，下房水淹，挨着树木狼林，要谨防火攻。徐茂公嘴没说，心里头佩服，这孩子说的有理。兵行汉山岳，军令如山呐、军令大如山，赏罚要分明，军中就怕胡了八都的，有功不赏，有罪不罚，那谁也跟你干呢？身先士卒，还有爱护士兵，讲的有理。但不知你可学过排兵布阵？回老前辈，行兵布阵，这是当将官者常做的事儿，但是布阵不可深究。要你这么说，那些排兵布阵就没用了。非也，我是说排兵布阵要因地制宜，因为古时战争和今天不一样，战场有广狭之分，不能够墨守常规，死守一个规矩，应该因地制宜，因场合排兵布阵。好，徐茂公心里暗暗的钦佩啊，这个孩子这么大，有这么大本事，看来他的老师啊教得好。薛丁山，我命你写三篇文章。第一，身为元帅者，何为八德，也就是治军之法。第二，如何到西凉解围。第三，如何治国安民。有人把薛丁山带到一旁，准备文房四宝和座位，叫他写文章。为什么三篇文章？薛丁山略加思索，很快把三篇文章做完，吹干了，交给了徐吉。徐茂公没敢看，交给李世民。李世民拿过了文章一看，就是一愣。